哈利路亚，所有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贝贝，让我们进入故事，看到神的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心灵的游牧民族推出的广播剧《迷羊与牧人》哦。那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耶稣的比喻里面的窃求的寡妇与不义的官。那我们在上一次分享广播剧的时候，我有和听众朋友们聊到，耶稣他在世上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会喜欢用各种的方式来教导人，那比喻也是其中一种方式。故事的最后，我们也会和听众朋友们来聊聊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一个比喻，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教训呢？那今天窃求的寡妇与不义的官，也要感谢真耶稣教会彰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录音完成的，愿主纪念大家的辛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个故事吧。城里有一个审判官，他不惧怕神的审判，也不管人对他的评论，每次都是只凭着自己的心意判案，只要心情不好睡不好，他就不想工作，反正这座城里也没有人敢给他脸色看。判案的时候，不管是原告被告都要看他的心情，只要不顺他的心，即使是白的也会讲成黑的，城里的百姓都怕得罪他。
你听说上次审判的结果吗？
有啊，那一次的审判我有在现场啊。哦，跟你说，那次判案真的是难以理解，审判官怎么这样判，搞不懂哎。明明那个原告这么可怜，最后判决还是被告胜诉，原告你知道吗？还要赔偿被告的损失哎，扯吧。
对啊，实在不懂审判官在想什么，没有按照公平正义的去判案，他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他不怕被神惩罚吗？真是可恶，我们一人一口水就可以把他淹死了。
你们在讲我吗？我是审判官，我还真的没有在怕神的嘞。神在哪里？在这里？在街上？还是在你们的家里？没有啊，我都看不到，为什么我要怕神呢？至于你们两个，我连神都不怕了，难道还怕你们吗？来人啊，把这两个在背后讲我坏话的关起来，等我心情好再让他们出来。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城里有一个妇女，不幸的她的丈夫过世了，她年纪轻轻成了寡妇。寡妇她生活辛苦又无依无靠，只能靠着自己边工作边养家才得以糊口维持生计。她已经很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她的敌人出面，常常去欺负她，让她有苦难言，只能来到审判官面前求审判官来为他伸冤。
大人啊，我是个可怜的人啊，我的先生早早就过世了，只留下我一人，我没有人可以依靠，先生只留下少少的遗产和几只牛羊给我，我只能一个人边牧牛羊到田里去捡拾遗留的麦穗来生活。没想到我的邻居竟然说我先生曾经有跟他家借钱，拿着一张借据把我先生留下来的钱拿走了。他昨天还拿出另一张借据说我还有欠款，准备把我的牛羊都带走。大人， 一定要帮助我。如果这些钱都被拿走，我怎么活下去啊？
哎，这没什么好处理的啊，欠钱就赔偿给他就好了，谁叫你先生要欠人家的钱啊？
不是啊，大人，我们没有欠人家钱啊。
人家都拿借据来了，还要伸什么冤啊？你赶快回家去吧。
大人，大人，求你帮帮我，我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大人，大人。
审判官不答应帮助这个寡妇，挥挥手叫她回家去了。可是寡妇没有回家，她继续待在审判官家附近，决定有机会就和审判官接触，想请他出面处理他的冤情。有一天，审判官在城里巡视，又遇上了这个寡妇。
哇，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城里看起来一点事也没有。走了一个上午，好累人啊，等一下我要赶快回家。
大人，等等，求大人为我伸冤啊。
哦，怎么又是你？就说你这个案子没什么好伸冤的，欠钱就还钱就是啦。
大人啊，那个借据一定是假的，这些遗产都是我先生留给我的思念啊。
走开，走开，来人啊，这个寡妇挡到我的路了，把她带下去。
审判官觉得她太烦了，早早就回到家去。没想到这个寡妇每天都到他家敲门。
大人啊，你一定要帮助我伸冤啊。
哦，你怎么又来了？赶快回家去吧，小心我把你关起来哦。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走开，你赶快给我走开。
寡妇一连好几天都去找审判官，审判官被他吵得受不了了。
哦，我的天哪，虽然我不怕神也不怕人，但是这个寡妇实在太烦人了，每天一大早就会看到她，昨天半夜睡觉还梦到了她，实在是一个大噩梦啊。我看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好吧，你把你觉得冤枉的地方讲出来吧。
寡妇呈上她的冤情，审判官也把寡妇的邻居叫过来，调查出邻居手上的借据真的是伪造的。审判官当下把寡妇的邻居下到监牢里，还要赔偿寡妇这段时间受到冤屈时的补偿，保障寡妇的后半生活都不再忧虑生活所需。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聆听完今天的广播剧之后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贝贝邀请的喜传哦，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哦，以及这个比喻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那让我们先请喜传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喜传。
那我想先请问喜传哦，耶稣他在说这个比喻呢，是要教导人祷告不要灰心。那什么是不灰心的祷告？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敬拜神的人啊都会来思考的一个问题。主耶稣在圣经当中讲了很多的比喻，那在路加福音的18章第1节以下，主耶稣就讲到他是要来教导我们，主耶稣要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祷告。祷告呢，其实就是跟神说话。好，我们朋友跟朋友说话，我们可以说是聊天，谈心。那我们跟天上的神讲话，那就是一种祷告。那刚刚贝贝有提到，那什么是不灰心的祷告呢？那喜传是这样子来领受，就是不放弃的祷告。好，我们祷告就不要放弃。
可是像我们跟朋友的聊天呢，是有互动式的，那我们跟神祷告呢，看起来比较像是单向式的，我听不到神他回答我什么啊，那我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单向式的祷告中，我去不灰心的祷告。
贝贝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好，那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广播剧，我们也看到寡妇求官的这个比喻，那主耶稣设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如何不灰心呢？那喜传想要用几个方向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祷告是只有单向呢还是双向呢？我们通常会觉得只是我单向的跟神说话，跟神祷告。那事实上呢，神呢他都会听得到，他也都明白，他也知道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心，然后要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明白了解，那就会知道其实祷告不单只是单向的跟神说话，有时候你也会感受到是双向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受到是单向或双向的呢？那这个就是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相对的很亲密，就像我们跟我们的爸爸妈妈很亲密，那我们跟他讲话，他纵使没有回答，我们也能够知道他的感受。好，就像有时候我们跟爸爸妈妈撒撒娇啊，那他就能够知道哦，我们大概就了解爸爸妈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跟感受。那为什么可以？因为关系亲密。好，所以神让我们有父母亲，也让有些父母亲有了儿女。那透过父母亲对儿女的这一种爱，然后就能够来体会到神跟人，神跟我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用这样的关系，我们来回到那如何不灰心的祷告。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宝贝的儿女，我们是神宝贝的儿子，那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为什么？因为其实神已经把最好的给信他的人，就是他的生命。好，那主耶稣连他的生命都愿意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呢？但是相对的，我们变成会有几个问题的发生。首先，那既然神这么爱我，那他也知道我现在需要这个，那为什么神现在这个时间不给我？所以当我怀疑神，或者说当我不了解神的时候，我自然而然会觉得灰心啊。因为觉得这个求没有用啊。
对。
齁，而且觉得我已经求那么久了，为什么神还不给我？那喜传在这里就讲一个例子，因为喜传也是为人的爸爸。那当我的小孩他很喜欢某样东西的时候，我 为了他好，我不一定会马上给他。
哦，
嗯，比如说我的小孩还在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要求要摩托车，
嗯，
但是年龄还没有到18岁，又还没有考上驾照，
嗯，
那如果我就照他所求的给他机车，那这样是爱他还是害他呢？
嗯，
好，我想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一定很清楚，这个其实是在害他。那真正爱他的父亲会怎么做？依习传的做法，我就是会等他满18岁，那等他有这个需要，那等他去考了这个驾驶的执照，这个机车的驾驶执照考过了，那我们再买机车给他。那并且出发前呢，我们会叮咛他要很谨慎，要很小心。
对，
那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爱这个儿女的这个爸爸。
嗯哼，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爱来看天父，来看我们的神。嗯，那神知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无所不知啊。
嗯，
所以当我们在祈求的时候，其实他早就知道啦。那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求不到呢？
嗯，
好，那有时候是这个不是你需要的，就是你强求的。
哦，
那如果你是强求的，那当然不能给你啊。
嗯，
好，就像我的小孩如果还没有满18岁他就求机车，我当然不能给他。
嗯，
好，那我再举一个大多数人比较喜欢更能够体会到的一个例子。好比说小朋友在生日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让他吃蛋糕，
对，
让他吃甜点，
嗯，
让他吃一些素食的这些东西，油炸的这些东西。
嗯，
为什么？因为很香啊。
对，
好，那吃起来也很愉悦啊。
嗯，
但是如果餐餐吃，我想大多数的父母亲都知道这是不好的。
对，
因为一个小孩子要正常的来成长，他绝对不是餐餐吃这些东西就可以。
饮食要均衡。
对，就像贝贝讲的，饮食要均衡。
嗯，
如果你这营养素五大类你都没有顾全，怎么可以好好的生长呢？
嗯，
那如果你站在小孩子的立场，我吵我求您这就给我，你才是真正的爱我。
嗯哼，
但是站在一个懂得健康理智有爱的父母亲的角度来看，不能常常给他这样吃，偶尔这样吃是可以的。
嗯，
好，那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那我们有些不能强求，而且也不能妄求。
好，
什么叫妄求呢？在圣经当中有一卷叫做雅各书。
嗯，
在雅各书的4章1节里面就有提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喜传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嗯，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那所以为什么说如何不灰心会讲到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要先知道神的爱，就像父母亲这样子的爱我们。然后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能强求跟妄求。强求这个东西 不是你适合的，或是对你来说是有害的。
嗯，
那当然神就会觉得这是强求。那这边讲到的妄求是浪费在宴乐中，可见他所求的不是神的国神的义。
哦，
他所求的是肉体上的享受。
嗯，
肉体上的放纵情欲。那这当然是妄求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从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神的爱是怎样的爱，是父母亲的爱。好，所以有一段经文喜传很喜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9章15节那边提到说，妇人我们可以说是在抚养，在哺乳抚养这个婴孩的这个母亲，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吗？绝对不会的。
嗯哼，
即或有忘记的，真的真的真的有那么粗心，有真的忘记的，神却不忘记我们，却不忘记你。
嗯哼，
好、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来思想，哎，神的爱就是这样子，所以神有神的一个时候，好、哦，而且神的时候，他会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是最佳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不是我们，就像喜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如果我是啊、这个小孩子，我觉得我求，那我下一秒就得到这个东西，那父母亲才是真正的爱我。但是神的爱是有智慧，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们是最好的，
嗯哼，
所以他有他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给我们他觉得是最好的。就像喜传刚刚讲的例子，你求要机车要汽车，但是你年龄还没有到，那当然给你是害你，
嗯，
但是当你年龄到，你又符合了这些条件之后给你，那才是真正的爱你。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这样子说，在以赛亚书的55章8节到9节说，主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所以前阵子啊，喜传也看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小影片哈，啊，当这个蚂蚁雄兵要把东西搬回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座河流把他们拦住了，
嗯，
那要怎么过去？啊，他们觉得哇，遇到困难了，那要怎么办？那站在树上的这个小鸟就跟他说，你往前走20公尺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桥可以过去，
嗯，
所以你们要选择向右走，
哦，
但是他们觉得，欸，小鸟怎么会知道呢，
嗯，
好，我们坚持要向左走，
哦，
就向左走就是永远都找不到回家的路，
嗯，
那就是蚂蚁跟鸟因为高度不一样，
嗯，
蚂蚁没有办法看到20公尺的地方有桥，但是鸟呢，它一看就看得很远很远，
嗯，
所以20公尺的地方有桥，其实它早就知道了。那就如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样，好，
嗯，
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是最好的。那当我们有这些认识之后，认识了神的爱，认识神有神的时候，你认识我们不要强求，不要妄求，
嗯，
自然就可以不灰心的祷告。
嗯哼，喜传把下一题也回答了。好，那可是我在听喜传的回答的时候，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我这样子求一次的，就像喜传刚刚说到，你的小孩跟你说我要一台机车，那你就说好，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年纪，等以后爸爸会买给你。那是不是我求一次你就知道我想要什么呢？那我为什么还要一直求一直求，这样子不放弃的祷告呢？
嗯，所以贝贝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问题哦。我们所以不放弃的这样子求，不灰心的这样求，表示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的表现。
嗯，
好，如果我们当然我们说一次，当然父母亲就知道了。
对，
但是我们不断的来描述啊，不断的来跟神诉说啊，就如同我们常常跟父母亲来提醒的话，表示我们看重这件事之外，也看重我们跟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就如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样啊，没有做啊，神，我们只要讲一次，神就知道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一方面是强调我们重视这件事，一方面也强调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嗯。
那刚刚有提到说啊，我们如何分辨说我们的祷告是强求呢？啊，那要怎么来分辨呢？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哈，啊，当我们在走这一条奔跑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会发现啊，有时候我们会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但是慢慢的老师父母亲会教导我们，我们要去辨识这个是需要还是想要。
嗯哼，
嗯，那需要神一定会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主导文里面就这样说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他今日要赐给我们。
嗯哼，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其实神会给我们。
嗯
哼，那想要的呢，那就不一定了。如果这个想要的对你的灵性是没有帮助，
嗯，
那甚至会对你是有伤害的，那可能神就不会打算给你哦。
嗯，
好，这就让我想到哈，有一个传道他在讲道上提到的一个例子。好，什么例子呢？好，原来这个传道注目在国外。那有一天呢，有个弟兄就来跟他说：“传道，你要为我祷告。”然后祷告什么呢？好，就是他在做人力中介，但是是不合法的
哦，
所以叫做人蛇集团。
哦，
如果人力中介是合法的，那就是正规的中介公司嘛。那如果是走私的啊，所以走私就是不合法的啊，人蛇集团这样子的啊，好，那这种事情当然就是不对的。他就来跟传道说：“传道，求你为我祷告。”传道说：“是什么事呢？”他说：“如果我这一次的生意做起来的话，我可以奉献100万美金。”哇，那感觉那个金额很大，好，但是想想，诶，那这个到底是强求呢，是妄求呢，还是合理的求呢？那我们站在，如果我们用父母亲的角度来想啊，小孩子现在做不对的事，然后要求你说，求你让他的事能够成功顺利，那你会顺着他的意吗？我想如果是真正爱他的父母亲是不会。
对，
因为要他及时回头才是对的。
嗯，
那同样的也让我刚的过程当中让喜传也想到有一个传道在正道当中也讲到这样。那什么是强求，什么是妄求，我们一方面可以想这是需要还是想要。
嗯，
如果是需要那当然可以求啊。
嗯，
那如果想要那我们可能会落入到强求跟妄求的这个地步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时间，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时候。所以从圣经当中不是让我们说去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都要过得很贫穷，但是更重要是要有一颗知足的心。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6节那边就提到，好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这个有衣有食其实就是需要。那其他的好，比如说我们要追求其他的事情，那当然每一件事都是个案，我们要去了解。那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够亲密的时候，我们会知道那这是强求还是妄求。那当我们确定这不是强求，这不是妄求，那我们祷告当然就可以更不灰心的来求。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先求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我们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吗？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来行吗？神的义啊，就是用神的角度来看，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这是美善的事。好，我们去求甚至我们去做神的国跟神的义的这些事，那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日用的这些东西，好，他都会加给我们。那这样就能够做一个坚持到底的祷告咯。就是能够不灰心不放弃的一个祷告咯。就像我们今天广播剧里面提到的这一位寡妇一样，她是寡妇，她失去了她人生当中的依靠，但是唯一可以帮忙的就是这个官。那偏偏这个官呢，又不怕神又不怕人。
对，
那我们会想说，哇，他不怕神不怕人，那到底他怕谁？真的不知道他怕谁。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怕的是缠磨。怕的是我们不断不断的这样求。那这个比喻当中强调的，神是不义的官吗？神是这个不怕神不怕人的官吗？不是。那这个不怕人不怕神的官都尚且怕人将来缠磨他，那更何况爱我们的天父。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就是要吃尽苦头之后才能够得到。好，所以我们只要先确认，这是需要还是想要，这是妄求吗？这是强求吗？还是顺着神的旨意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灰心的来直求。
那第三题呢，贝贝是想到说，就是我们在广播剧里面呢，因为这个寡妇的切求，然后这个不义的官呢也帮他伸冤了，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哦。可是这个故事呢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觉得说有一个人他落入困境，然后他求助无门哦，如果只靠祷告是真的有他的效果吗？
贝贝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的好哦。祷告 真的有果效吗？真的有办法这样子吗？那就牵涉到我们敬拜的对象。如果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祷告当然是有用的。那如果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你再怎么祷告可能都没有用。好，所以我们要确认啊，我们敬拜的这个对象是否正确。那我想要用两段经文哈，来跟空中的这些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这个问题哈。第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第1节，那边说哈，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有时候我们要走的路，我们前面的路如何，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有些前辈，有些同伴，他们已经走过了。所以就如同这一经文讲的，有许多的见证人。那这些见证人呢，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为什么叫做云彩？好，洗船的体会是这样，云彩你看得到，但是你摸了它又不见了。
对，
好，这个云彩呢，你又可以感受到，但是又不能像他们那样深切的一个感受。那如同云彩的围绕着我们，那表示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那神也会垂听我的祷告。好，所以如何维持这样的一个信心，如何维持说祷告是不是有果效，那你就看某某人他这样祷告他蒙了垂听，某某人这样祷告蒙了垂听，那我也可以这样子啊。好，既然有人蒙主垂听，那我这样祷告神也一定会垂听。好，用这样的信心来看。那当然第二个部分，我们也要跟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在希伯来书的10章25节里面提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灌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这跟我们祷告有没有果效，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一根木材放在外面，天冷的时候它很快就熄灭。但是如果5、6支7、8支的火把聚集在一起，会越烧越热。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是我们去野炊在营火我们去外面的时候露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现象。
对，
那这边提到我们不可停止祷告。好，那为什么不可以停止祷告？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习惯有两种，一种是好的习惯，一种是不好的习惯。那不好的习惯不停止，就停止聚会不来了。那这样跟祷告信心有什么关系？后面提到来聚会就是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不是只听台上的劝勉，弟兄姐妹之间也互相的劝勉。弟兄姐妹也互相的来鼓励。好，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日子一定会来到，那个日子临近啊，那我们更当要如此啊，要互相的劝勉。好，那让我们说，我们这样的祷告，好，也能够别人也为我们代祷。好，那我们一起来面对这样的情形，那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相信这样祷告有果效，而且别人这样祷告有果效，我这样祷告有果效，当我得到这样的见证，我也分享给别人来荣耀神的名，那我也可以维持自己的信心，别人的信心，因为我们愿意不停止聚会，愿意彼此劝勉。
就有点像是说看到别人的见证，然后来激励自己这样子。
对，好，那更重要就是自己不要离开教会。好，那更重要就是要不要停止聚会。
好，那这个就是今天广播剧的后记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和分享。我是贝贝，我们下一集再见哦，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